早晨，弟兄姊妹，好，咁我哋咧喺开始一齐喺当中分享神嘅说话之先咧，我哋有个祈祷啊。亲爱主耶稣，献上感谢同赞美，你俾我哋咧继续能够咧一齐去聚集，一齐咧可以高歌赞美你自己，你嘅伟大，你喺我哋身上一切嘅作为，愿意今日咧你使用你自己嘅说话，成为我哋嘅提醒同埋帮助。再一次咧都多谢你，求圣灵咧喺我哋中间教导我哋，俾我哋咧更加去清楚睇见咧你嘅心意。多谢你听我哋祷告，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早排咧，我就参加咗咧一个嘅社区健康嘅计划。希望咧能夠咧瞭解自己身體嘅狀況啦，同埋咧預防一啲嘅慢性疾病，並且咧學習咗一啲嘅運動，希望能夠咧可以 fit 啲。首先咧中心咧就會安排咗位教練俾我啦，喺當中咧同我做一啲嘅評估，瞭解我嘅日常嘅飲食嘅習慣，同埋咧生活作息嘅安排。最重要咧就係睇下咧我身上嘅肌肉啦，究竟咧有邊啲地方多嘅或者少嘅。希望能夠咧對症下藥，所以咧整個課程裏邊咧都係唔單單只係有一啲嘅評估，更加咧有一啲上堂咧去學習做一啲嘅伸展活動。所以有咗知識，亦都了解自己狀況嘅時候，希望能夠改善自己嘅身體，希望能夠得到最好嘅果效。必然嘅就係、是、最重要嘅就係要落苦功，繼續咧去做一啲嘅運動。否則就不能夠幫助自己，也都看不到呢生命呢自己身體呢有什麼的改變。親愛的弟兄姊妹，其實呢我們屬靈的生命同一樣，我們要經歷呢神給我們一個豐盛的生命，我們必須要按照神的吩咐在當中而去活。今天我們是否每一個都知道神給我們的吩咐呢？今天呢會跟大家透過一卷一句經文，其實是很熟悉的經文，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很希望跟大家一起看看我們今天的生命究竟應該怎樣活出來的時候才能夠更加討神的喜悅呢？這樣我們一起去讀一下這段經文，羅馬書十二章一到二節。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首先我們重溫羅馬書一個的大綱。整卷書裏面其實主要分開三個的大段。第一段就講及在一章到第八章，讲到神的救恩其实是给到全国的万民，但是整个的世界也都充满罪恶，神希望能够整个救恩能够去临到万民的当中。第二段就是九到十一节，就讲到神的救恩继续在犹太人在当中会继续的。第三就是讲到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已经得着这个救恩，究竟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怎样在当中去活出来的呢？这样，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不会再跟大家在当中去讨论当中的教义、神学的问题，反而保罗很想去指出罗马教会的信徒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个福音的大能，就是一起去献上这个生命、这个身体为活祭，最重要就是回报这个十架的救恩，希望能够在当中每一个都能够效法基督的委身。在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保罗就开始就讲所以，所以作为一个开始，既然有一个所以的话，当然应该有一个因为。当我们仔细看罗马书的时候，前面一章到十一章其实就是保罗讲一个因为的原因。在第一到第二章其实是讲到人的罪，使到人和神在当中去隔绝，而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他们，要救一切的相信的每一位。而第三到第五章其实就讲到福音的内容，就是因信称义，唯有就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这个救恩。 所以有人说呢，我们今天通往天堂这条路不是呢再是行楼梯，而是坐电梯，因为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要靠着神的大能。只要凭着信心去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能够拥有从神而来那份崭新的生命。去到第六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其实是要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在当中去成圣，活出基督的信仰。虽然有很多的难处或者限制，其中一个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保罗在第七章的结尾的时候就说，感谢神，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胜。去到第九到第十一章的时候，看见神的怜悯和拣选，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神的拯救我们，完全是因着神这份的怜悯和恩典。正正就是这份的怜悯，保罗劝告罗马教会的信徒要将身体的献上当作活祭。这个献祭很特别，不像旧约的献祭有两个单位，有祭司和祭物。今次献祭是同一个人，你就是那个祭司，你同时间也是那个祭物，是要你主动的在当中去献上，不是被逼的。在新约当中只有一个人呢去担当祭司，也同样是被献为祭物，也是甘心情愿的在当中去献上。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一个？耶稣基督。是啊，大家很聪明，是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圣餐的时候，他更加很具体的去表达这个饼就是代表他的身体，葡萄汁也都代表他的血，身体就是整个的祭物。他主动就是将自己在当中去献上为祭物，而他自己也都是整个的献祭里面那位的祭司，为了是要完成天父的使命。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信徒，虽然外面的环境充满了很多挑战，教会仍然受到很多的迫害，但是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更加要效法耶稣基督献上身体为一个活祭。在十二章下半部的时候，教导信徒更加以生命去见证这个福音的大能。除此之外，保罗更加形容这个祭是活的，是有生命力的。由此可见，这个祭和旧约的祭是很不同的。旧约的祭的祭物是以死的，为了是要藉着死去担当人的罪，但新约基督徒不能够藉着死去担当任何人的罪，因为基督已经替人死了，担当了世人的罪。所以基督徒不再献上牲畜为祭，如今要献上的就是身体去作为一个的活祭。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里面说，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工具，都要像死人中活着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工具。因着耶稣的拯救，基督徒已经向罪死了，要把自己的身体在当中去献给神，因为信徒已经出死入生，要为神的荣耀而在当中去活出来。第二方面，我们看见这个祭形容为圣洁的。圣洁并非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在当中要干净，圣洁的意思是解作我们属于神，所以献上的祭物是要分别为圣给神。第三方面，我们看见这个祭是神所喜悦的。当信徒将自己当成祭物奉献给神的时候，其实是要放低我们自己的主权，认定自己生命是属于神，按照神的旨意在当中而活。这样的生活态度就是蒙神悦纳。 为什么保罗会这样说呢？其实原来在古代的社会里面，人呢很热衷呢在当中去献祭，他们敬拜的焦点就是宰杀那些祭牲，献给呢他们所相信的神。他们认为呢，想能够取悦自己的神的话，献祭越多就越好。所以他们不理会呢自己献祭生命那种的态度是不是虔诚。所以保罗呢提醒罗马的教会的信徒，要讨神喜悦，正确敬拜的态度是应该是怎样，不能够好像过往其他世人一样。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保罗好像没有提及要献什么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因为在旧约当中，其实记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祭，有燔祭、有素祭、有感恩祭，究竟要献什么祭呢？要明白要献什么祭，我们必须要看回罗马书第一章的经文。因为圣经学者指出，十二章其实和第一章的内容是一个对照，你不明白第一章的内容，你就不能够完全明白第十二章的内容讲什么。我们一起看一下第一章二十一节讲什么。二十一节是对一班的外邦人描写他们的生命的状况，这个讲就是，虽然他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所以在十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要提及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要回应第一章的问题。当人犯罪之后，人的心思意念已经被亏损，我们所想的、想的，我们都以自己为中心，心思意念已经变为虚妄昏暗，不再敬拜真神，自以为聪明，反而去敬拜偶像。所以在一章二十四节，神保罗就这么说了，神就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的羞辱自己的身体。当你看见这里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第一章也都提及身体、心思意念，也都有提及敬拜，正正是第十二章有提及的内容。当人心思昏暗的时候，神就很希望每一个我们能够转化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人去将身体行污秽的事的时候，保罗要提醒一班的信徒，他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一章二十五节的时候，同样的去谈及敬拜侍奉的问题，讲到敬拜侍奉受造之物。第十二章也讲到要成为一个活祭，你们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第一章同样有讲到合乎情理的问题，在第二十八节里面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扭曲的心做那不该做的事。第十二章也讲到如此侍奉呢乃是理所当然。其实理所当然这几个字呢，不是讲到我们应份的意思。照着原文来看呢，我们可以将这句说话经文翻译为，你们如此的敬拜乃是合理或者是理性。神所喜悦的敬拜是出于我们的理性和合理。圣经学者在当中去说，其实神所喜欢的敬拜是出于理性，就是说献祭的基督徒，我们的心里面去明白我们要献祭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神是一位的怎样神，祂在福音里面赐给我们有些什么东西，并且我们清楚祂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出于理性合理的敬拜和献祭有些什么关系呢？问题就是我们要献什么祭？第一章其实已经给了一个答案，我们 我们看看第一章，他最初读的经文，一章二十一节。保罗最终在当中指出，人的问题，外邦人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荣耀神，更加是没有感谢神。所以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以自己的身体去成为一个祭物献给神的时候，是献什么祭呢？最直接，我们要献一个感恩的祭。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经文，其实提及感恩，以感恩为祭去献给神。我们一起去读出诗篇一百一十六篇第十六到第十七节。耶和华，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使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捆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以感谢为祭给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拯救了我，所以我们要在当中去感谢你，你给我们这份的恩典，这份你在我身上所作的一切。所以我们要献祭一个感恩的祭给神。外邦人最终的问题，就是明明知道神，却是没有以一个感谢的心在当中去献祭。所以十二章保罗就以一个感谢为祭去作出回应。在 旧约的经文里面，感谢是一个敬拜的意思，即是我们要记住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一切，我们要以一个合适的行动作为回应。这个就是感谢的定义。为什么感谢这么重要呢？感谢的意思不是单单跟他说多谢那么简单，是记得神为我们做过些什么，明白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清楚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能够以理性、以合理的心去作出回应，就向神去献上这个的感谢为祭。在诗篇呢五十篇二十三节里面也都这么讲，话给我们知道，凡以感谢献祭的，就是荣耀我。正正这个就是针对罗马书第一章谈及外邦人的问题，他们不单止不荣耀神，也都不感谢神。有一次呢，我的属灵导师跟我分享，有一段时间呢，他生命里面呢，觉得自己不太想祷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生命里面呢，闷闷不乐。圣灵提醒他，要为到神的作为，神给他的供应，神的同在，在当中去感谢他。感谢神，要在当中去赞美神。我的导师呢，尝试呢安静下来，在神面前呢回想，他在神在疫情的时候，神给他丰富的供应，使他仍然有收入，仍然可以在网上呢带小组。当他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实在很感谢神呢给他的供应。他又想起神呢怎样在当中去预备一笪的地方，使他能够开办一个退休中心，可以开办一些课程，和带领弟兄姊妹有退休的时间。想到这些神的作为的时候，导师告诉我，他从心里面向神发出赞美和感谢。就是这样的时候，他说当他这样做，心里面重新有喜乐，重新去经历属灵生命的更新。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今日，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为着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向神献上一个感谢的祭？为着神过去的拯救，祂的栽培，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份神的怜悯和恩情是我们不配拥有。神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去得着这份的救恩，实在很宝贵。所以保罗呢，去深深体会，去明白神这份的怜悯有多深，有多大。所以他认定自己要还福音的债，并且完全呢献上身体作为活祭。今日你又愿不愿意效法耶稣基督一样，献上自己的身体为活祭？盼望我们每一日都可以向神去祷告， 正如这首诗歌一样，每天的祷告，主啊，我心爱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怀里，每日有你的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日的服侍求你托住。主啊，求你改变我的心，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够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的圣所，圣洁的居所，让我今日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的跟随你。愿意这首诗歌都成为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提醒，每日向神在当中去祷告，不忘记神的吩咐，就叫我们以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活祭。第二方面，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不单止要献上活祭成为一个活祭，还要是活出一个合一的见证，不可以自作聪明。当我们过去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可能我们很快都觉得，这段经文就是觉得对我们自己说的，我们要自己快快去认定自己要成为活祭是个人的事情，要献上一个遗祭去献过给神，这个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但当我们看见英文的译本或者原文的翻译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原来身体这个字是一个复数，而活祭是一个单数。什么意思呢？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保罗要求众多的身体来献上一个的祭。究竟保罗讲些什么呢？什么叫做众多身体来献上一个的祭呢？要明白的话，我们一起去读出罗马书十二章的五节。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的身体，互相联络作肢体。保罗在第五节的时候用了身体这个字来说明是什么？是教会，就是联合起来去成为基督的身体。因此众数的身体其实就是指到罗马基督徒组成不同的家庭的教会。其实我们从罗马书十六章当中，其实保罗也都提及基督徒在不同地方里面也都有聚会的点，最少有五个的家庭的教会。确实人数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但有学者认为保罗在十六章写给一个大城市多个基督徒的群体的话，相信他这些教会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可能教会之间其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对罗马书背景有一些了解的话，我们会知道罗马教会最初是由一班信主的犹太人开始，后来越来越多外邦人在当中去信主，教会的发展都不错。但好景不常，去到主后四十九年，罗马有很大的变化。罗马王克鲁帝赶走所有的罗马在罗马里面的犹太人。为什么呢？历史学家指出，克鲁帝是将犹太人去驱逐出罗马，因为他们总是煽道者基督而造成的骚乱。你可以想象，是当犹太人信主之后，他们认定耶稣基督是我位的救世主，当他们回到罗马的时候，在当中去传福音，有些传统犹太教的人会在当中会反对，不相信钉十字架那个就是基督，大家就会有些争论，甚至可能大打出手都不定，跟着也都有些煽动的问题会出现。这些激进的犹太分子会趁着这些机会在当中去反罗马帝国，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的问题。所以罗马王要解决这个问题，最快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要将这些犹太人驱逐出去罗马。 肯定咧，当中咧被驱逐嘅人咧，包括当中嘅犹太人，有部分咧更加系罗马教会嘅一啲嘅基督徒。喺《使徒行传》十八章二节呢段经文，亦都有记载呢件事。你可以想象嘅系，当时罗马教会一班犹太嘅基督徒领袖被逼离开教会嘅时候，剩低嘅就系只有一班外邦嘅基督徒，继续去打理同埋负责牧养呢间嘅教会。原本他们是属于少数，而犹太人被赶走之后，这班外邦基督徒就变成教会里面主要的群体。到了公元54年，克劳帝死了，罗马王尼禄上任，先给回一班犹太人回去罗马。当中犹太人的基督徒回去的时候，去到教会，看见教会变了很多，跟外邦的基督徒外邦人的基督徒呢，就造成很多的张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教会里面最主要的群体，现在回来的时候，他们变成少数，外邦人的基督徒变成多数。所以呢，犹太人和外邦基督徒呢，外邦人的基督徒在罗马教会里面呢，就出现了一些张力。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们一起呢去看看十二章三到四节和第十六节呢，我们又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许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咧苦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很清楚的是给我们看见，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同心，他们不合一，因为咧彼此都看不起对方。为什么他们看不起对方呢？在答案就是十六节的下半部，因为他们怎样自以为聪明。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自以为聪明其实在第一章里面已经出现了。讲到外邦人在第十二节，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愚昧，不敬拜真神，反而敬拜那些受造之物，对神没有感谢的心。而犹太人又怎样呢？在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不愿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原来外邦人自以为聪明，就是为了自己做偶像，信主之后认为自己不外邦人自为聪明敬拜偶像，信主之后自己已经不再受犹太这些律法的约束，从而不尊重犹太人那种的传统和信仰。而犹太人自以为聪明，就是以为自己可以靠着律法亚伯拉罕后裔的血统，可以不靠着耶稣基督在当中去得救，认为自己在神眼中里面是最优越的。他们可能认为外邦信徒不能够去理解旧约的律法，也都不能够遵守旧约的律法，从而在当中去轻看外邦人的基督徒。保罗就劝勉这班的罗马基督徒的家庭教会每一位的肢体，其实没有一个比另一个特别好，大家都是一班蒙恩的罪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是要心意更新。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五和第十六节，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要彼此同心。当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争拗，看不起对方的时候，怎可以做到彼此同心呢？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的呢？早排我看见一则的新闻，在巴黎奥运会的期间，有一则新闻讲到，就是女子沙滩排球的决赛是由巴西大战加拿大，打到第三局的时候有一些小插曲，就是双方原来发生一些小事，令到大家有很多的摩擦发生，更加隔住个网在大家手指指互相眼悄悄，互相也在闹对方。 求证咧多次喺当中咧阻止，但系唔能够成功。最后咧要出示黄牌喺当中去警告啲球员，先开始咧有啲嘢收敛。不过呢四位球员咧依然咧调戏唔好顺，直至到现场一位嘅 DJ 去放一首经典嘅歌曲《Emergent》嘅时候，个人嘅怒火马上嘅熄灭，扭转咗咧整个嘅现场嘅气氛。因为呢首嘅名曲其实就系宣扬紧一个平等有爱。当球员听到嘅时候，大家都笑起嚟，而现场嘅观众亦都随着呢个嘅音乐嘅节奏喺当中有身体嘅摆动，一起嘅唱歌，甚至做出爱心嘅手势。两个球员喺赛后，球员咧互相嘅握手，亦都互相嘅拥抱。亲爱弟兄姊妹，球员彼此嘅敌视，一首名曲能够去化解彼此嘅怒气。要化解教会肢体之间的不同心、不合一，保罗提供了方法，并不是运用他自己使徒的身份来叫他们听他的说话，也不是捉他们出来骂他们一餐，给他张黄牌他们。反而在十二章的一节，保罗就说以神的慈悲去劝导你们，指出他们实实在在是经历过神的福音的拯救，是经历过神在当中的怜悯，就是因为这份的怜悯能够成为基督身体上其中一个的肢体。因此外邦人和犹太人是要一起的在当中献上身体，如同基督一样。两米人都不可以自以为聪明，要成为一个的活祭。最具体表达的话，一个的方法就是每个月头我们一起在当中去守圣餐。我们是属于同一个基督的身体，各人是不同的肢体。很具体的是透过这个圣餐是表达这份的关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指出，每次领受圣餐的时候，其实是要求哥林多教会每位信徒要省察自己，其实是省察自己在基督身体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是基督身体里面一位的肢体。若果我们还有分党，还有分裂，还有不合一的情况，你争我，我争你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很认真去省察自己的身体。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时候，讲到领圣餐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没有分辨所吃是基督的身体，也都没有想到他们自己是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是一体的时候，不怪之得有人呢 吃先，也都有人呢没得吃，甚至也都有人醉酒。保罗就告诉他知道，基督的身体不是这样，基督的饼和杯是要表明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无论何人，若果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如果我们领受饼和杯却分门别类，仍然自以为聪明，分党分派，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要省察自己，要知道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各有不同的恩赐，各有不同的性情，看事情也都有不同的角度，未必跟你一样，但肯定是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总要是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倒要苦就卑微的人，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彼此平等，彼此都是很需要对方。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很爱教会，愿意为教会舍己。今日你和我有幸都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保罗提醒我们是要回报神这份的怜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要效法耶稣所做，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祭。今日当我们去领受主餐的时候，同样我们都要省察自己，思想主耶稣的身体既然为我们已经全然的献上的时候， 我们也都同样将自己的身体全然的献上，让教会成为一个感恩的祭，并不是因为神爱我，我就为神做一点的事，那是因为神的怜悯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最大的动力，不单止过圣洁生活，也都可以完完全全的全心全意的在当中去献上一切。我们一起有祈祷啊！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的时候，好想邀请大家在座位里面合上眼睛，好想问一下在座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听完当中的分享，不知道你有什么领受呢？今天神会不会透过当中的信息也都对你讲说话，又或者你也都会不会很想告诉神知道，从今天开始我就要立志在你面前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献上身体作为活祭，愿意回报神这份的怜悯，就是因为这份的怜悯给我很大的动力，以至我要立志去那个圣洁的生活。又或者你又愿不愿意跟教会的肢体一起的彼此同心，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觉得人家是错自己啱晒，盼望我们都一起去学习，一起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互相能够去倚靠，互相能够在当中去欣赏。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刚才一些的立志，你好想在当中向神去表达这份立志？如果有的，请你举举手，我想为你祈祷。好，看见，看见。好，我们一起祈祷啊。亲爱主耶稣，实在多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这份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你的丰富怜悯和恩典成为我们的动力，那个圣洁的生活。你都看见我们的手，看见我们的心，感谢你的说话提醒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好叫我们活出你的教导。神啊，今天的世界教导我们要搲要争，但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叫我们这样做，你教导我们这帮的儿女要合一，要关顾对方，不是要互相的尊敬，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今天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有份，完全是你给我们这份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好好去珍惜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作肢体，也都爱惜我们身边的肢体，求圣灵加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献上身体成为你喜悦的祭，荣耀你的名。多谢你听我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